小毛子跟着黄四村来到了养心殿的门口，可是却被当值的侍卫犟驴子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往哪儿闯啊？小毛子一愣神，想起来了，感情如今自己的身份不同了，一个御茶房烧火的那是不能随便面见皇上的。眼瞧着黄四村已经快要走到店门口了，他这心里着急呀，赶紧陪着笑脸解释说，哎呦喂，江爷，是这么回子事儿，我有紧急的啊，不不不，是十万火急的事儿，要奏明皇上，求江爷您就放我进去吧。谁知道这犟驴子还真认真，根本不买他的账。嘿，新鲜，六部大臣各省督府都有十万火急的奏章，没想到咱这御茶房也有十万火急的要事啊，是茶叶用完了，还是没有柴火烧了，再不就是炉子灭了，烟囱倒了。我说小毛子，你疯了是怎么着？里边的差事你也干过，打量主子爷还不忙啊，啊，他连你的这些事儿也得操心吗？走走走，快走开，不是看在以往的交情上啊，哼，我非叫你挨一顿棍子不行。小毛子一边听着犟驴子这半认真半嘲讽半玩笑的训斥，两只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黄四村的背影。黄四村也瞧见小毛子了，不过他以为小毛子还是为刚才那几句拌嘴的话不放心才跟来的，心里根本就没在意，心中暗想，嘿嘿，小子别害怕，我不会告你的状的，你等着瞧热闹吧。一边想一边脚步不停地向养心殿走去。小毛子看到黄四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殿门，这下他可真急坏了呀，他再不和犟驴子拌嘴了，是撒腿就往里闯，却不妨被犟驴子一把抓住衣领子，又把他给拽回来了，接着胳膊也被拧住了。小毛子是又跳又蹦又撕又咬，可是无奈怎么也动弹不了。小毛子这么一急呀，什么都不顾了，亮起嗓门就大声喊起来了，主子爷快出来呀，不得了了，黄四村要造反喽！犟驴子，你这混小子耽误了大事，我连你也给捎带进去，来人呐，快抓黄四村哦，不得了哦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可捅了大祸喽。这皇宫内院庄严肃静啊，尤其是养心殿，这是康熙皇上批阅奏章处理机要和读书休息的地方。太监宫女儿平常走路啊，那都是踮着脚尖儿，如果不小心碰出点什么声响来，惊了圣驾，又正赶上皇上不高兴，那矮板子掉脑袋的可能都有。什么时候什么人敢在这儿大吵大嚷撒泼闹事啊？听见喊声啊，一群侍卫太监马上就赶过来了，有的拉，有的劝，有的就要动手，想赶快堵住小毛子的嘴。可是小毛子像发了疯似的，是越拉越拦，他喊得越凶，还和众人拼命厮打着要闯进去，把这里闹成了一锅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养心殿门口一声怒斥，都住手，把这个该死的奴才带上来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苏麻辣姑满脸怒容的站在那里，他的身后正是当今皇上康熙，也是一脸的怒气。原来啊，今天康熙稍有空闲，就派人把苏麻辣姑请来了，正在计算几个算术题，因为难解，康熙这心里正着急呢，就听见外边大吵大闹的。苏麻辣姑见康熙生气，说了一句，这些个奴才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主子宽心，奴才去发落他们。说着话就走出来了。那康熙哪还坐得住啊，他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啊，
整饬一下，
也就跟着出来了。走到殿外一看，原来是小毛子。只见他的衣服也被扯碎了，脸上是黑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的，眼泪鼻涕和着血一块往下流。康熙心里明白，这准是出了什么事，便假装沉着脸问：小毛子，你发了疯了吗？敢在这里撒野？小毛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台阶下边：
我的好主子爷爷，奴才怎敢在这儿放肆啊？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个黄四村，他不安好心，他要谋害主子爷。
黄四村从苏麻辣姑出来的那一刻，就吓得脸如死灰呀，双腿打颤。听小毛子这么一说，更惊慌了，赶紧扑通一声跪下：
主子爷，别信他的话，刚才我们俩拌了两句嘴，他这是胡咬的。
话没说完，魏东亭已经走过来了，狠狠踢了他一脚：
放肆，主子没让你说话。
康熙的心中已经明白了：小毛子，你好好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回万岁，黄四村他在给主子爷送的茶水里下了毒药。
康熙一听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：
嗯，黄四村有这事吗？
万岁爷，奴才冤枉，宫里头的规矩奴才又不是不知道，这茶水都是要先用银勺子试过的，主子要不信，叫人来验一下就知道了。
康熙正在沉思，苏麻辣姑却说话了：
阿弥陀佛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
嘿，要别人尝干什么呢？你自己尝尝不就行了吗？
这么一来，黄四村不敢说话了。康熙目光闪电般的看了一下魏东亭，魏东亭立刻会意了，大喝一声：
来呀，灌他！两个侍卫不由分说走上前来，把黄四村的嘴给撬开了。小毛子一跃而起，颠起小壶就灌下去了。
这黄四村咕咕咚咚喝了一肚子，几个小太监又慌忙给皇上和苏麻辣姑搬了椅子，侍卫们紧紧围住黄四村，静待事态的变化。在场的人呐，有不少还替小毛子担心呢，心说万一黄四村不死，这事儿可怎么收场呢？
就在这时，黄四村突然捂着肚子在地上打起滚来了，众人的心中无不吃惊啊。只见他的脸色由红变黄，由黄变白，由白变青，接着整个脸都扭曲歪斜的不成模样了。魏东亭上前一步：
黄四村，你老实说，谁让你干的？
是平西，我啊！
黄四村刚说了三个字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就倒地身亡了。
康熙不由勃然大怒：来呀，传慎刑司的人来，把黄四村扒皮抽筋，尸身喂狗。郎神，带人去抄了他的家，男丁全部斩首，女丁发往黑龙江为奴。
这
郎神打了个签就要去执行，可是却被苏麻辣姑给拦住了。他走到康熙跟前，小声说：
主子，黄四村的娘是皇姑的奶妈，皇姑的额父是吴应熊，事涉三番，请主子三思。
康熙气得手在颤抖，嘴唇在颤抖，浑身都在颤抖。
事涉三番，哼，这皇帝还有什么当头？
他真想不听苏麻辣姑的劝告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如今撤藩的计划还在十分微妙的时刻，不能因小失大，还是要先忍一下为好。
只好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报个疾病身亡吧。”张万强，
奴才在。
御茶房和御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的仔细查查，不可靠的全部换掉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妃、皇后及朕的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。从今以后，小毛子回养心殿伺候。
这
就这样啊，一场轩然大波算平息了。小毛子按照吴额驸的筹划，果真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。从烟熏火燎的茶炉旁回到金灿夺目的殿堂，他好像在梦里一样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而一切又显得那么陌生。第二天，康熙又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，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说一不二的首脑人物了。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的最高赏赐六品蓝顶子之外，还得了一件令人羡慕的黄马褂，他真有点踌躇满志了。过后，康熙把小毛子一个人招到了内殿，详细询问了情况。小毛子如此这般，把吴应熊和杨启龙的事儿都向康熙一一做了汇报。康熙听了，不由放声大笑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小毛子还真有你的。你要不是太监啊，朕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呢，以毒攻毒去治吴三桂。不过他们要投毒害朕的事儿，你应该预先知会朕一声嘛。主子，那一来呢是摸不清他们什么时候动手，扑空了反倒不好了。二来嘛，要是先奏明了主子爷，那奴才就得不着这件黄马褂了。哼，好一个机灵鬼啊。行，回去告诉你妈，就说朕的话，叫你二侄子过去给你这一房先赏了举人。这话比金子都值钱呢。如今已经不缺钱的小毛子喜的是眉开眼笑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他只笑了半个月就碰上了笑不出来的事了。这一天他下旨骑马回家，刚刚走到半路，中三郎相堂的齐监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口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小毛子，哼哼，好神气呀、啊、下来。
哎呦，是焦大爷呀。
小毛子急忙滚鞍下马，拽着缰绳打了个签儿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他硬着头皮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焦大爷，您吃过晚饭啦？”“
少废话，跟我走一趟。”“
上哪儿去？”“
少主叫你。”“
哎呦喂，这什么事儿这么急呀、啊？”“哎，走走走。”这离我们家不远了，咱先到家里去喝杯酒，再一起去见少主，那也不迟嘛。
得了吧你小毛子，少给我耍花招，少主等着呢。小毛子不仅心头一凉，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着焦山，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，嘴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，试探着他的口风。那焦山却阴沉着脸不理他。进了鼓楼西街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一脚踏进州府正厅，小毛子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厅内点着明晃晃的蜡烛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上面坐着的所谓朱三太子铁青着脸，李柱、周全斌、朱尚贤、史国斌，还有文华殿的管事太监王振邦，个个脸涨得通红，凝眉立目，直勾勾的盯着小毛子，不说一句话，一片阴森狰狞。好半天，小毛子才算定住了神儿，笑嘻嘻的走上前去，
给杨启龙打了个签儿，起身又团团一揖：“
哎，小毛子给少主请安了，诸位安好。”
杨启龙黑沉着脸盯着他：“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
哎，回少主，小毛子知道，还不是领死就是领赏。”
这句话一出口，不仅杨启龙感到意外，就连旁边坐着的李柱也是一愣，在一旁厉声问他：“小毛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嘿，我说军师大人，这有什么难解的？少主若是明军，我小毛子就领赏；少主要是昏君呢，那我就领死呗。”
话音刚落，旁边的王振邦冷笑一声：“
哼哼，小毛子，你别搭马虎眼了，那不济事儿，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？”
小毛子瞪眼盯着王振邦，心中暗想：“哼，你个老烟狗，今儿个咱俩就斗斗法。”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：“哎呦，这话问的有意思啊，这黄四村投毒的事呢，是吴额驸告诉我的，而且呢他叫我告发，哎，我听了就告发了。”杨启龙突然问道：“这么说你是吴额驸的人喽？”声音虽然不高，却带着一股杀气。小毛子知道此时此刻要是说错了一句话，就要遭到杀身之祸，所以他就更加小心应付了。“少主，咱这中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来也无影，去也无踪，圣主之前唯命是从。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，要看我办的事儿对谁有好处，那我就是谁的人。我只依我的本心，照天书指使行事。”“
哦，那你是什么心呢？”“
什么心？好心呗。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？我一告发他，上边一追问，这不就栽成了吗？”
李柱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哼哼，小毛子，你还真嘴硬，你的话里有毛病。我问你，少主哪儿亏待了你？那姓吴的又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替他这么卖命？”不等小毛子答话，杨启龙把桌子一拍：“小毛子，你坏了我的大事，按照堂规办，来呀，绑了填到后院的老地方。” 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答应一声，恶狠狠的拧住小毛子，绑了就往外推。小毛子跳着脚怪叫一声：“
哎呀喂，我瞧你们全都昏了头了，忙什么？康熙死了，平西王要造反；康熙活着，平西王还是要造反。这会儿弄死了皇上，不等吴三桂反，咱们这儿就先会完蛋。他们准会猜疑黄四村是咱们这儿派去的。你们捅了天大的娄子，小毛子我给你们补上了。这会儿还倒要杀我了哈！行啊，杀吧！小毛子要是皱皱眉头，那就不是好汉。”
杨启龙听了小毛子这番话，还真动了心，一摆手让侍卫们暂且退下。刚才小毛子这一句话，等于是推翻了大家议定了的事，倒真值得深思呢。军师李柱拿着扇子不住地敲打着手背，沉吟着问：“
那怎么见得我们就完了呢？”“
哼，这会儿人多不能说，谁知道有些人安着什么心呢？”
小毛子已经打定主意了，要反过来给吴应熊栽个赃。反正啊，这跟三国一样，都想吃掉别人，又都防着别叫人吃掉。杨启龙明白，只要康熙一死，吴应熊立即就会揭出鼓楼西街的秘密，他好趁乱逃走。
要是这么看，小毛子倒真是做对了，还倒真是立了一功呢。
行了行了，给他松绑。小毛子，
不过你既然知道了这事儿，事前你好歹先来告诉我一声嘛。
小毛子抚着被绳子勒疼了的膀子，嘿，呜呜哭起来了，好像是受了多大委屈，被招了血似的。
少主，您别埋怨，哼，这事儿小毛子事先知道吗？嘿，我也是临时急了，才闯养心殿的。
王振邦在一旁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小毛子，当时我就在文华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”
嘿，好啊，王振邦啊，就为这个，你今儿个要把我往泥里踩呀？你已经是文华殿的头了，还贪心不足，要往上爬呀？你觉着我就该在那柴火堆里钻一辈子，受黄四村和你的窝囊气呀？
这话把王振邦顶得一愣神，可是想想又无话可对。李柱反复琢磨了小毛子的话，觉得还真有道理，就对杨启龙说：“少主，看来咱们想害死康熙，嫁祸给吴应熊这个办法不妥当，倒亏了小毛子机灵啊，给咱们搂回来了。他说的对，咱们给他栽赃，他也会给咱们栽赃啊。不过他想的是逼咱们起事，他好趁乱逃走。哼，咱们才不上他的当呢，不必急于动手。”
为什么？
少主您想啊，那吴应熊待在北京，他明摆着是康熙手里的人质，他被困在京师，可以说时时刻刻那都有掉脑袋的危险。他的行动呢，又没有咱们自由，他的心呢，也比咱们着急十倍。少主您等着瞧吧，吴三桂那边不会没有动静的。哼，只要吴三桂一动手，吴应熊这条肥狗他就跑不了啊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往咱们这边跑。他狡猾着呢，他是想戳哄咱们先动手，他好趁乱逃走，咱们才不能给他当枪使呢。
哦，哈哈，对对对呀，
军师你说的对，那咱们就把他给盯紧喽。他不想在康熙手里当人质，哈哈，那好啊，就让他在我手上当人质吧。哈哈哈哈，小毛子，你为香堂立了一功，好，我封你为弑神使者。
谢少主。
就这样，杨启龙采纳了军师李柱的意见，决定暂缓动手，以逼着吴应熊自投罗网。这样将来他也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的条件。这么一来，北京似乎又恢复了平静，朝廷的注意力转向了云南。按照时间算呢，吴三桂应该接到撤藩的圣旨了。那么他能不能遵旨办事呢？